我们的叶牧师。
谢谢。哈利路亚，赞美爱我们的神，谢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何等大的福分，在除夕能够与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爱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早晨经历到满满的赞美跟满满的祷告，想到这个祷告的事情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早晨你的祷告跟赞美如同馨香之气，有一天我们到天父那里的时候，他要把我们的赞美祷告呈到神的面前，感谢爱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你的馨香之气，我们要尽情的祷告赞美他。讲到这个问题，就提到有一个普古镇牧师，在50岁的时候忽然间休克四个月啊，像植物人一样被神带到天国以及到地狱走一趟。在 YouTube 里面可以看得到，他看见有一些基督徒仅仅得救而已，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天使就告诉他说，因为他们缺少建造天堂的建材。那他就问天使说，那建造天堂的建材的是什么？他说第一个要尽情的赞美他。哇，尽情的赞美爱我们的神，可以成为你建造你在天堂里面的建材耶。哇，真的是要扩充你在天父的那里的所要拥有的基所耶。感谢主。这个普古镇后来醒来以后，他就把他的见证写出来了。若有机会可以到 YouTube 里面去看天堂与地狱，他记载得非常的清楚。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相信今天我们的赞美必要达到天父的面前。感谢主。我们来读一段话，然后我们来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你若是手上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哦，这边有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看。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言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的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的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那地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是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来到世间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谢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从岁首到年终，你这样的保守看顾我们，我们真是要在你的面前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我们在岁末的最后一天，我们仍然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我们期待带着新来的旧历的新来的一年，我们真是要看见你的作为在我们身上。但愿透过今天的信息，也对我们众人来说话， 愿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五饼二鱼，谈到五饼二鱼，对不起，对不起。好，五饼二鱼，也许我们认为，除了耶稣以外，有没有谁能够给人吃五饼二鱼，叫五千个人吃饱？特别在这个世代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不要忘记了，主耶稣曾经说过的，他所做的事情，只要我们肯相信，我们所做的也要超过于他。我要告诉大家，除了耶稣以外，有人仍然能够像五饼二鱼一样给许多人吃饱。我今天特别介绍有一个人叫做尼可弗者，请问一下，认识尼可弗者的人请举手。哇，还不少哎呦。谈到尼可弗者，他确实如同五饼二鱼一样叫五千个人吃饱，甚至还不止。我把尼可弗者的背景念给大家听听看。他生于1980年，生于澳洲，他的父亲是牧师，他天生没有四肢，医学上不能解释他残障的原因，但不可思议的，他可以打鼓，他可以游泳，他可以踢足球，他可以骑马，似乎样样皆能，在他看来没有难成的事。他拥有两个大学的学位，他是企业的总监，他在2005年获得杰出澳洲青年奖，为人相当乐观幽默，坚毅不屈，热爱生命，以激励别人为他生命的目标。当时他年仅只有25岁，他已经走遍世界各地，接触了许多的人，超过数百万人，激励了他们的生命。一个没有双手的人，也没有双脚的人，他的生命如同五饼二鱼，可以叫更多人吃饱。我曾经在监狱里面，在病舍里面看到，在病舍里面没有双手，只剩下一条腿，我发现这样的人也能够被关在监狱里。我实在很好奇，一般我们犯罪除了我们头脑去想以外，我们要靠着手去做成啊。他没有双手诶，只有剩下一条腿而已，他竟然被关在监狱里面，我很纳闷。监守的人告诉我说，他不是用手犯罪，他是用人头犯罪。什么叫人头犯罪？他把他的身份借给那个八大行业去开业，一旦出事情了，他就进来监狱被关，然后那个对方就暗夜给他钱，给他的家人。我听了以后，我实在是很纳闷，他仍然可以借着他的人头犯罪。我问他说，你关了这么久了，那要你加入那个八大行业的人，有没有暗夜给你家里的钱？他说有啦，第一个月有给了，后来就没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五饼二鱼，在尼可弗者的身上，他影响的人能够这么多。然而我们都有五饼二鱼，你的生命是要影响别人，还是像我刚才所说的五饼二鱼？感谢主，今天在监狱里面被关的人总共有65000个人。我要告诉大家，这个65000个人大部分都是再犯者，进来又关，关来又出去，出去又进来又关，就进进出出，好像把他 建议当作他的家人一样。感谢主，有人有四肢，有健全的身体，但是结石一生被放在监狱里面。我碰到在监狱里面有一个人，他已经快60岁了，他告诉我说他在监狱里面被关已经超过40年了。如今他进来被关的时候，他得了 HIV， 所以他关完的时候最少要超过45年。你不敢相信呢，从少年一直关到老，进进出出。无柄恶意他到底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来审视。对，无柄恶意要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拥有神的恩典也要经得起考验。刚才我们在念经文的时候，他说耶稣原是要试试腓力，因为他知道自己怎样去行，也意思告诉我们说，你叫他们回去，天色已经晚了，那你们给他吃好了，你给他们吃啊。当然腓力说我们这边只有五饼而已。耶稣要试试腓力，我们请问一下，耶稣可不可以试验腓力？可以耶。我曾经在教会里面有一次有人在唱一个试炼的歌，哇，唱得好起劲哦。我上来说，你们唱这个试炼的歌唱得这么好，请问一下，你我的生命愿意被神试验的请举手。哎呦，不敢举手耶。歌这么唱耶，竟然不敢举手。后来就一个或两个举手而已。后来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一样也是唱这样的歌，我问他们说，你的生命愿意被神试验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哇，举手人还不少耶。请问什么样人敢举手，什么样人不敢举手？很简单，有经历神的恩典的人，他的生命可以经得起考验的。腓力可不可以经得起神的考验？可以。我念给大家听，这边告诉我们，光在约翰福音里面，腓力看见耶稣用在迦拿的宴席里面用水变酒，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还有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记载耶稣医好大臣的儿子，还有一个地方耶稣亲眼在腓力的面前叫躺在毕士大病了38年的病人好转起来。所以当然耶稣可以试验腓力。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经得起考验。我们不要以为说啊，我经历到神的恩典，神不应该把神的患难临到我们身上。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不要我们就像我们摆在教堂里面或是有一盆花里面一样，不能够摆在外面的，一摆到外面就枯萎了，那一种的生命就像那一棵树一样经得不起考验。我们的生命应该要经得起考验。我们来谈谈看，神在旧约里面曾经试验过谁？曾经试验过亚伯拉罕。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几岁的时候得了儿子以撒？100岁。撒来90岁怀他，他差他10岁耶。结果他得了这个儿子以后，神说把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唯一的儿子献给我。亚伯拉罕很难过耶，100岁你给我儿子耶，你又要把我儿子还给你耶。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 那部电影我看了以后，我跟着掉眼泪。那是道格拉斯演的。当他天使告诉他说要把儿子献给他的时候，亚伯拉罕在一个独自的一个地方啊，哭得在地上打滚呢，哭了很久哎。那部电影就把那个挣扎的那个过程演出来给我们看。我看了以后，我跟着他流眼泪。100岁得了儿子，竟然要我献给他。然后神要他献上，他真的献上了。结果真的刀子要杀的时候，说天使告诉他说不要伤这个孩子。然后耶和华对他怎么说？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你进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我便指着自己的启示，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也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我们得到神恩典的人也应该要经得起考验。好，这边告诉我们，耶稣这边这次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就是在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看见神迹，在他在病人的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下，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原知道自己怎样行。腓力说，我们就是20两的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感谢主，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你的恩典，你得了恩典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恩典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可以让我们尽力得到的。就好像你喝一杯茶一样，或者吃一样东西一样，你只有喝过，只有你吃过，你才知道这个东西好吃也不好吃。昨天我们从晨曦味里面买了一些的香肠，为了要来支持他们的圣工。他们做的香肠真的是与众不同耶。平常听他们讲不知道好不好吃，结果把那买回来吃的时候真的非常好吃。恩典也是一样耶，感谢主，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恩典让你可以随手得着耶。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得着神的恩典，不要只单单凭着聚会耶，那是不够的，你必须要自己跟这位神有一个很好的经历耶。这个经历是你可以得着的。诗篇第34篇第八节说，你们要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人有福了。你的恩典必须要他开，你打开心门去经历到他，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最后神给他的恩典，100岁得了儿子，最后神就因为他透过了他的试验，万国就因他而得福。感谢主。我们再来看甘心献上的必得赏赐。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甘心献上的必得赏赐。我这边有一个报道， 非常有趣。这一个人或许有人能认识他，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王爱敏。王爱敏他生于祖后1950年在台湾，他的祖籍是安徽含山县人。这一个人，这个王爱敏姐妹信主以前曾经举家流浪在洛杉矶的街头，整个家庭流浪在街头。信主之后走进了教会，就接受弟兄姐妹的救助。有一天教会的来探望他，便给这个王姐妹20块美金，他希望这个20块美金能够帮助这个王爱敏姐妹贴补家用。他带了这个20块钱到了洛杉矶市中心找工作，还在旁边看到许多的流浪汉栖居在不同的角落里面。他就祷告说，主啊，我能够对这些人做什么？主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他说，把你所有的给他们，把你所有的给他们。我说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你的口袋不是有20块钱吗？他想说，我若把这个钱捐出去，我的孩子今天要吃什么啊？他拿着这个20块钱就祷告说，主啊，主啊，那求你就祝福这个20块钱吧。圣灵垂庇他，他就走到卖热狗的摊子里面，准备买20个热狗。他在买的时候介绍他自己的背景，这个摊子听他说要买20个热狗给这些流浪汉吃，摊子就说，他说你疯了，你疯了，你为什么要8000里路来，你买这个20个热狗要给他们吃呢？他觉得很惭愧，他原本以为他要买这个20个热狗是要自己吃的，最后他告诉他说他要给那些流浪汉吃的。他就流泪，那个言语哽塞，就说不出话来。热狗就说我好惭愧哦，你从8000里路来到台湾来到这里，并愿意买这个热狗来救助他们。他就对他说，你把20块钱收回去，今天我要把我所有卖的热狗全部捐助出去。他说，我大约有100多条的热狗，今天我就把它捐助出去了。哈利路亚，他不仅把20块钱拿回来，小摊子里面就把所有的热狗捐助出去了。从此以后，这个王爱敏姐妹就从事美国流浪汉工作，因为他热心，就成立了磐石基金会，成立了流浪汉教会以及中途之家。美国因为他解决了流浪汉的工作，就给他提前纳入美国公民。这个卖热狗的胖子，小胖子，摊子就乐意的奉献，只有他拥有一台专卖热狗的那个巡回大卡车，同时又成立了几家连锁餐厅，继续周济所有的穷人。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甘心献上的必得赏赐。五饼二鱼交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结果这个五饼二鱼就要叫5000多个人吃饱。在台中有一个圣香堂的明星花露水的董事长，叫做林东升。他在几乎在10年前的事情，他捐出去有3500万 3.5亿建造了一个福音中心，他甚至鼓励他的两个儿子去做传道，其中还有一位是台大的医生。感谢主，你看甘心献上的必得赏赐。我们也从比尔盖茨里面来了解一件事情。比尔盖茨他是犹太人，感谢主，我把比尔盖茨的事情念给大家听。这是在2009年5月份读者文摘大陆版的，他们提到比尔盖茨奉献的金额几乎超高额度，换算台币将近要有5兆的亿，谁来影响他的一生？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1994年比尔盖茨在婚前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就给他一个准媳妇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里面写到他在婚礼上的祝词，他引用圣经的一句话，多给谁的就向谁多取，多托给谁的就向谁多要。他还提出拥有这么越多的责任就越大，他也提到有爱并且要珍惜，就是感动你的心，甘心献上的必得赏赐。提摩太前书6:18-19，我们一起来念，要使乎他们行善，好在世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他们自己这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吃定那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甘心献上的必得赏赐。求主感动你的心，必得赏赐。我们再来看一看经文上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你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感动你的心。我们再来看，生命在主的手里价值就不一样了。我们看看经文怎么告诉我们，当这个饼交在耶稣基督的手里，他叫众人坐下，他们剖开的时候，他们吃饱了。来，一起，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了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正是那到世间来的先知。一个饼在耶稣基督的手里价值就不一样，真的。在德国的拍卖会场里面，当时非常的穷困，天气非常的寒冷，有很多人带了一些家里的一些古董或是一些东西出去，以物换物。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拿了一个很陈旧的小提琴，他就举得高高的，200马克、100马克、10马克、5马克，结果那一部吉他没有人问津，有一个年老的人就像他一样咳着嗽，说，年轻人，请你把小提琴给我。他呢拿了以后，用手势把它擦一擦，把4条线调一调，就开始拉，拉奇异恩典，奇异 恩典何等甘甜，因为他的琴声非常的用心起劲，结果整个会场因为这个小提琴的声音，结果鸦雀无声。他再拉一次的时候，众门的瞩目就看见那个小提琴，最后这个年老的就把小提琴交给年轻人，年轻人就把那个小提琴举得高高的，五马克，有人喊十马克，有人喊200马克，有人喊得更加的高，最后那个小提琴高价卖出。亲爱的弟兄姐妹，已经年终了，面对一个新来的一年，你愿不愿刚才如同这个经文所说的，将自己献上，我们的生命可以像尼可弗哲一样，叫更多人来吃饱。这耶稣基督他把零碎的收拾起来，还剩下12个篮子。这一个孩子献上了5饼2鱼，不但叫5000个人吃饱，还剩下12个篮子。哎，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小孩，这个孩童愿意把5饼2鱼献出去？我去了解一下，那个5饼2鱼到底有多大？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坐过岩板凳，岩板凳的直径刚好是30公分，那一个大麦饼的一个饼就是30公分的一个大。这个孩子带着5饼2鱼呢，去赶这个耶稣的会场呢，而且还甘心的献上。哎，这个功劳归给谁？有一天耶稣基督要颁发这个冠冕的时候，因为5饼2鱼叫5000个人吃饱，耶稣要来做奖赏的工作，这是我举例的。他把这个冠冕搬出去，我请问，这个冠冕应该交在谁的手上？我认为是他的父母亲。没有父母亲的教导，这个孩子不愿意甘心献上，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所以这个主母亲非常伟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孩子常常在学校里面读书，你要不要养成一个习惯，孩子到学校去的时候，也没有班上人，他的带的便当没有带便当的，或是营养费不够，请你告诉我，我可以为他多准备一个便当。或许我们像过去一样说，孩子去学校的时候便当要顾好哦，不要给别人偷吃了。求主感动你的心，生命在谁的手里，价值就不一样。耶稣是谁？为什么把生命交给耶稣基督，生命就不一样呢？不要忘记，他是万物的起源。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耶稣基督是万物的起源，耶稣是生命的粮。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他是生命的粮，他还是什么？他叫人从死里复活。躺在坟墓里面的4天的拿撒路，马大说不要去了啦，他已经臭了啦。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叫门徒把石头挪开，举目望天祷告，父啊，你要叫你的儿子得荣耀，也因你的得荣耀，也叫你的儿子得荣耀。祷告完毕的时候，就吩咐拿撒路，死了4天的拿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耶稣基督他得胜有余，他的爱虽然我们在患难中，在各样的困苦中，他的爱叫我们得胜有余。无论是死，无论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 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交在他的手里，为什么生命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万物的起源，因为他是生命的粮，因为他使人复活，因为他的爱得胜有余。再我们来谈一谈，倘若一个饼可以使更多人吃饱吗？可以吗？或许大家说，有一个人说，我只有一个饼，耶稣可以叫五饼二鱼吃，叫人吃饱。耶稣只有一个饼，可不可以给更多人吃饱？一样也可以，甚至你没有饼，他也可以给你吃饱。哎，因为他是食少变多，食无变有的神。从圣经里面，那我们来查考一下，耶稣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个人吃饱。在马可福音第八章里面，耶稣用七个饼几条鱼叫四千个人吃饱。耶稣还在一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列王记下那边有提到，以利沙用二十个饼给一百个人吃饱。二十个饼哦，给一百个人吃饱，七个饼给四千个人吃饱。越少越多的饼给吃饱的人，越多还是越少？越少，反而更少的饼会给人吃饱的更多。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法则。倘若一个饼你可以使更多人吃饱吗？求主感动你的心，求主感动你的心。你的生命到底要交在谁的手里？就像这个卖拿吉他的，像不小提琴的手上一样，我把手机高高的，倘若没有把这个小提琴交在他的手里，这个价值仍然献不出去。倘若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在耶稣基督的手里，你的价值就不一样。求主感动你的心，在这新来的一年，你怎么样栖息你自己？倘若尼可福泽让他的生命可以影响这么多人，主也巴不得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这么多人。所以有一句经文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起来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听到没有？这边告诉我们，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就如经上所说的，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的生命也可以像一个饼现在主的面前，你告诉主说，主啊，我没有办法像魏牧师一样这么会祷告，我不会，没有办法像谁那么会打鼓，我没有办法像谁一样，但我只有这颗心，我愿意把我这颗心献给你。我要告诉你，神悦纳你的心，就如他经文所说的，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棒的一句话，只要你愿意相信他，又存一个口渴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他要使你的生命如同活水的江河一样，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凡称我名下的是为我的荣耀而被造的。告诉大家，活出你的价值就是神的荣耀。好不好？为你走遍各遍的时候说，活出你的价值，你就是神的荣耀。对，你的价值是什么？来到主的面前存一个口渴的心，他要让你的价值如同活水的江河一样，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在这新来的一年，即将要旧历年就要开始了，你愿意吗？你愿意让你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吗？你仍然可以做你原来的工作，只是你想要改变一个方向而已，把自己的生命如同一个饼一样交在主的面前，就像一颗心献给主一样。主要让你的生命翻转过来，甚至要帮助你原来所做的工作更多的祝福，甚至要让你所做的工作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求主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尊主为大，将自己献上，如同一个饼一样。慈爱的天父，谢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在这里为活水灵粮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巴不得活水灵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如同活水的江河一样，让这个活水的江河是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悦纳我们今天的献上，如同一个饼一样。主啊，你也让我们如同一个饼，一颗心一样，可以叫更多人吃饱得到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别人，因着你的爱吸引更多人来归向你。愿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来分享有关于这个事情的事情。好，我们有一个影片好不好，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大家，我们来看那个关怀协会为我们举办了一个游子营885返校行动，巴不得透过这个影片也请弟兄姐妹来仔细观察，希望他能对你有收获。谢谢。从来没有忘记。 不知道你看完这个影片的时候，他对你说什么。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有一段话这样告诉我们，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人分别绵羊山羊一般。马太福音第25章33节，他讲一句话，他说把绵羊安置在右边。我看到这安置的这个两字个字非常的特别，山羊在左边，于是王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所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也就是那个绵羊被安置在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国。为什么？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既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们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周遭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小弟兄跟小姐妹，就是感动你的心。然后在少妇宴里面有470个人被收容在那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坐在这最小的寄生村上，就是坐在他身上，我们就如同绵羊一样，他们就把我安置在右边，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爱坐在这最小的弟兄身上。我曾经在监狱里面，在上课的时候，在巴德外狱监狱，现在已经结束了。这个巴德外狱监狱现在改成巴德外狱监狱，之前是成人犯，那个军人看守所，现在改成成人犯。在2年前我们下课的时候，最后一堂课，竟然有3个人跑过来，我说，牧师你忘记我，我是校一班的。另外一个说我是校三班的，另外一个说我是校七班的。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教会跟机构在礼拜六或礼拜天的下午把福音传给他们，为什么他们成为少妇院成为成人犯的跳板呢？前院长也告诉我们，成为成人犯的比例几乎 75%， 也就是4个人里面有3个成为成人犯。然而有一件事情，他走出去的路谁来带领？因此我们就成立了游子营885返下行动，透过这个游子营885返下行动要来帮助他们。我这边有一封信，我要念给大家听。这是少妇院这孩子，在我们上完生命课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他写一封信给耶稣，信上是这样写的，我进来关的时间已经将近2年了，感谢耶稣可以让我进来关，谢谢主耶稣也让我学习到怎样做人处事，和睦相处，如何忍耐，让自己更成熟了。我很感谢耶稣赐给我那么多的恩典，即将快出院，我希望耶稣可以继续带领我走向光明的道路，谢谢耶稣，阿们。就是感动你的心。游子营885返家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这些人返家行动，帮助他们就学就业。因此我们就向少妇院申请了，成立了展翅辅导班，在新增班里面就开始开课了。我们透过课程跟他们建立关系，有了关系我们就要继续做陪伴，有了陪伴我们就可以带领他们，甚至帮助他们回到家里面，帮助他们就学跟就业，或者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我走过这么多的教会里面， 我几乎很少看见有少妇院的孩子出来以后，因为有相信耶稣主动走进教会的，不知道贵教会有没有，几乎很少看见。所以游子营885反教行动成立的展示辅导班，目的就是跟他们建立关系，有关系就继续的陪伴，就是这样。也谢谢各位教会的弟兄姐妹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来这边做报道，但愿透过这个游子营885反教行动向弟兄姐妹来呼吁，来加入我们的种子训练，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班级来被开课，然后也借着祷告跟奉献来支持我们，谢谢你们，谢谢。